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第十四课的以赛亚书了。在今天这个第十四课当中，我们就要看第二十六章的第一到第十九节。盼望你呢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把你的圣经摊开到第二十六章第一到第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这十九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讲到一个救恩之城。其实这个救恩之城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是怎么样被建造的呢？那么在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呢是用了很多的心力、体力、灵力呢，把这十九节的经文呢写得非常的美的。其实神在社会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他的永远的计划当中，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它是在世界的中心。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站在世界的中心，它的北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是亚洲啊，西边所面对的大海就是地中海。我们就知道呢，这是世界的中心，而神呢，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就摆在这个世界的中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成为我们整个世界的救主。你说奇妙不奇妙呢？而且呢，他又在这个城里头建造了他自己的圣殿，圣殿呢，就是用了46年之长才可以建造好的，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圣殿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圣殿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人同在。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知道呢，它最里头的地方呢，有一个叫做至圣所啊。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呢，有一个布幔，这个布幔大概有七寸厚，是不能够任何一个人呢把它撕开的。这个布幔就把这个圣所呢跟至圣所呢隔开了。为什么叫做至圣所呢？原来在至圣所里头有神的约柜，在这个约柜里头有神的约板啊，就是两个十诫的约板，还有呢亚伦他发过芽的那个杖放在里头，还有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他们不是漂流了四十年吗？他们所吃的那个玛拿呢，用金冠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为我撕裂他的身体的时候，就在这个救恩成就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他的灵魂再一次交给天父的手中，他就低下头来把自己的生命接触了啊，就是在十字架上就把灵魂交给属灵的神的时候，圣经里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以至于呢圣所跟至圣所呢那个隔开的幔子呢现在已经裂开了。换句话说，就是人可以带着耶稣的血直接随时的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朝见神。这是何等何等美的一件事，这也是圣殿之美，也是耶稣之美，也是圣城之美。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看这个圣城之美啊，救恩之城之美，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好，就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我们待会儿呢就看这个救恩之城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第26章第一节开始。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成为外国，闯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在这儿我们听一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慢慢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跟着我看哦。这样的时候呢，在里头呢有很多的名词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第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所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第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景象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有很深入的地方。当然在这里头我们要集中在前面那九节的经文里头，就是特别讲到这个救恩之城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大概呢就是把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分成三段吧啊。那么第一呢，就是看看这个城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它是何等的美啊。那么请看它的第一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那日在犹大地呢，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诶，第一它是一个坚固的城。城为什么要盖在地上呢？以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保护，是吧？所以呢有坚固的城，就是说它一定可以起它城之所以为城的作用，就是要保护了。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就成为一个城墙，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拦阻那些敌人进入我们的心田，要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圣经是何等的美，这个地方是何等的清楚，就把救恩定为城墙啊，为外扩，敞开城门， 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进入这个城的人，他们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人，他们乃是一些义民。义的意思是什么？义的意思呢，就是公义，就是公正，就是正确的意思。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看的，所做的都不正确。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恶污染了的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永远没法子可以享受那个真正的平安，因为呢一切都在撒旦魔鬼的权柄之下。但是主耶稣来了，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把神的救恩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又接受了，于是乎我们就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变成一个义人的身份，我们就有资格可以进入神这个城里头，我们就有资格受这个救恩的拯救，我们就有资格受这个救恩的保护。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这里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啊，其实它是建筑在山上的，所以呢整个城呢都是美的不能够再美的，它里头的居民又是美的不能够再美的义人，而且在他里头有神的救恩常常的在四边环绕他，敌人不能够攻击他，外人不能够进入这个城，这个城是干净的，这个城是美好的，这个城是满有恩典的，而且在这个城里头整天我们所可以听见的就是欢乐的声音，赞美的声音，而且呢我们整天所看见的就是笑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中国人真是笑得太少了，对不对？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救恩之乐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常常的赞美主吧。但是在现在我要讲一个更深入的教训，原来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就是代表了今天的教会，所以救恩之城也是成为今天教会他所做的工作。原来在教会当中有救恩，原来这里头有主耶稣的名字，原来这里头有主耶稣的救恩，于是乎进入教会的人，加入教会的人，就是得到救恩加入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已经得救之民，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特别分别为圣的老百姓。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永远的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今天虽然我们看见教会当中仍然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教会永不会灭亡。请你看看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好不好，在我手上这本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8节，我不知道你手上的圣经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翻到的，就请你努力的翻一翻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啊，16章第18节。在这儿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那么他的门徒呢就有很多的回答，有人说是什么，有人说是什么，主耶稣最后就问一个，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当时呢彼得这个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呢，他就回答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对。那么然后呢他在18节里头加上了一个注脚，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主耶稣当时使用彼得这个名字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原来彼得这个字的字根啊，它的根本呢，就是跟其他的石头这个字呢是完全一样的。在原文里头呢，彼得呢就是 Peter 了，但是在原文里头呢，那个石头呢就是叫做 Petros 跟 Petra 的，都是 PPP， 就是彼得啊 Peter 这一个字呢很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呢就抓住这个机会，他说，彼得你就是石头，彼得这个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要把我将来的教会呢建造在这大的磐石之上， 这个大的磐石是谁呢？就是彼得口里头所讲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并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的，是建造在刚才彼得所承认的那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大的磐石之上。讲得更加的清楚，教会就是建造在主耶稣的身上，阴间的权力永远不能够胜过他。感谢主，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就再进入这个城的老百姓他们的身份里头，好好的学习吧。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个美丽的诗歌之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主题了。这个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谁可以进入这个城呢？谁可以进入这个救恩之城呢？谁可以成为教会当中的一份子呢？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信了主。在这儿我又想起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那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故事啊。那么假如你需要的经文呢，你就看一看那个路加福音啊，最后的地方就是讲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儿。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就对主耶稣这样的嘲笑说，假如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下来呀，不单只救了你自己，也救了我们，跟你一块儿吧。但是另外的一个强盗呢，就责备他的同伴说，你跟我是该死的，但是他是没有罪的，他呢就是指主耶稣。然后呢他转过头来对主耶稣说，他说，主啊，将来你得到你的权柄啊，得到你的国度回来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忘了我。主耶稣听见他这么说，就是他指着将来主耶稣回来得到他的天地万物的权柄的那个时候，就是将来主耶稣要真正的成为君王的时候，他要求主耶稣不要忘了他。换句话说，就是他悔改。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其实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一块儿在乐园里头了。当然今天晚上并不是他们的身体在乐园当中，而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一块在乐园当中。那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啊，美的不能够再美的一件事。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城不是因为洗礼，也不是因为我们听到，也不是因为我们唱诗。当然这一切都是美的不能够再美的，都是必须有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条件，那是因为我们悔改信主。所以你看这个城里头的人呢，他们进入这个城呢有条件的啊。请你看看第二节啊，他说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啊，就是说守住他的信仰的，有信仰的人把持他自己的信心的，就是把自己好好的依靠在主耶稣里头的那些人才可以进入啊。就是说不是 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第二，第三节，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第二呢，就是专心依靠主的，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城里头的平安。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呢还是有一些怀疑。我告诉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样呢你的痛苦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更大，原因是你怀疑。所以不要怀疑神，要艰辛的依靠他，艰辛的依靠主耶稣，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十分的平安了。那么第三呢，就是他必须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请你看看第五节，他是住高处的，与高山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的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的人的脚践踏和穷乏之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啊。这里头呢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困苦的人、穷乏的人，就是那些非常谦卑的人，他们将来要践踏他们的敌人啊。那么最后的呢，就是正直的人啊，必定呢可以进入神的城啊。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传道人在一块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所讲的话呢，给我很大的怀疑，到底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呢？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所讲的话呢，好像离开诚实这两个字有一点距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就劝你要诚诚实实的做一个正直人啊，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呢才可以享受在这个圣城里头的许许多多的喜乐啊。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点，好吧。第三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最后的复兴啊，最后的复兴。那么这里头呢，一二三四五，五个要点啊，请你呢从第八节里头看一看。第八节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第一个就是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在这个城里头得到复兴呢，就是等候在你的面前啊。第二就是我们的心里头要羡慕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啊。那第三呢，就是纪念主的名。那么第四呢，就是寻求。第五呢，就是学习啊。那么我们看看第九节啊，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个最后的一段呢，大概可以给你给我呢很大的警醒。我们已经有救恩，我们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进入呢更丰盛的生活当中。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跟享受这个更丰盛的生活呢？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圣城了，但是可能在这个圣城里头，当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生存在这个圣城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够领受这个圣城里头所有一切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的怀疑的心在里头继续不断的发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有五个条件，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深入的学习跟享受这个救恩之城里头的救恩的生活。第一，我们要等候主；第二，我们要羡慕主；第三，我们要纪念主；第四，我们要寻求主；第五呢，我们就要继续不断的学习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课程的原因。请看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啊。这里头讲到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他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但愿你跟我可以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好好学习的人。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二三两节。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所讲到那个救恩之城，你羡慕吗？其实这个城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会遭遇了一些各方面需要克服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深入的学习，我们就可以融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而且呢，教会是一个救恩之城，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里头，我们一定可以享受美好的教会的生活，对不对？那么有两个问题呢，请你试一试回答啊。第一，就是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救恩之城当中呢？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够回答的，我不能够替你回答。请问你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救恩之城当中呢？第二，一个人呢，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属灵里头的福星呢？